乐的心，追求神的心，一起来到神施恩宝座前，我们奉主的名来敬拜赞美他。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来称赞你，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借着下面的诗歌来敬拜赞美这位永生之神。口唱心和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荣耀的君王，圣洁公义的主，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
万王之王，愿 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道成肉身，用自己的生命和宝血向我们显明了这福音的奥秘。他教导我们说，神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让我们都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在列邦中传扬他的救恩，在万民中诉说他的荣耀。
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能使人心回转归正。这故事真是有奇妙，满有平安与光明，满有平安与光明。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到将无更显的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起传给万邦，住在高天掌权作王，彩线路上只教我们真神的慈爱无量，真神的慈爱无量。因黑夜里要转为晨光，到将无更显的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
亲爱的父神，天地万物的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柄。主啊，你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了天地万物，你也以口中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是因你的气息而成流。父啊，你是无限的，但你施慈恩是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你。你是永恒的，但你是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经历你。主啊，我们为自己在生命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或隐而危险的罪向你认罪，向你呼求，求你就赦免我们，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口，好让我们的赞美可以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主啊，求你用你的恩典和力量遮盖我们的不足和缺乏，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看见你的能力过于我们自己的软弱。父神，我们要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恩待我们，你将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向我们启示，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福音。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你在离开门徒升天之前，你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并应许父神所赐的圣灵将充满他们，使他们能够得着能力做你的见证。主啊，我们今天何等需要同样的能力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做光做盐，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做肢体的彼此帮助，靠你同被建造，成为你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愿主的圣灵在真理中引导我们，洁净我们。愿创造生命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设立你自己的宝座，让我们可以永永远远 来敬拜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下面有诗班借着献诗继续带领我们敬拜。诗篇四十二篇说道：我的心要赞美耶和华，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且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在，用欢呼称赞神声音到他们神的殿里，大声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们。
世界如同云烟花。
心在漂流，眼在追求。是的，我们常常心中有忧闷，有烦恼，但是神以笑脸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的来感谢他。他要我们借着天天来亲近他，借着他的道洁净我们，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经上记着说，敬畏耶和华，行为完全敬畏耶和华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让我们常常的能够来亲近神，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
求你使我清晨的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在你的路，因为我的心有我你主，我的心终日依靠你。
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来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15章1到7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感谢神的话语，请坐。
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也谢谢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继续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敬拜的一个的心。天父，当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想到神你寻找我们，就像当年寻找的99只羊以外的那一只一样。主，今天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蒙受的恩典，我们不敢说我们有什么是值得你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我们知道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愿意撇下一切来寻找每一只失丧的羊群。恩主，盼望今天让我们这一群人已经蒙受你自己救恩的人，我们能够有同样的负担，能够有同样的心智。讲到圣经上说，白白的得来就要白白的舍去。恩主，纪念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托付，是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在你面前的追寻，也透过我们的摆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主，虽然我们是一次的一个聚会，但是求主让这一个传福音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心智，而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见证的里面。求主引导，求主帮助，也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合你心意的教会，不但是在这边建造一个礼拜堂，不但是在这边建造我们的基督徒，而且是能够在近处到远处，从我们的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能够为主做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个教会。 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真正合你心意的教会，帮助我们这一群人。恩主，我们今天特别在你面前的时候，想到在这个时代有许多不同的需要，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福音的需要，求主给我们一颗这个看到灵魂能够眷顾灵魂的心。想到在各地有灾荒，各地有地震，想到我们这有限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什么呢？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尽我们所能的，能够把神你的爱，把神你的福音带到各处去。今天再一次在你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两个礼拜是我们宣道的这个月里面的特别的聚会，求主眷顾保守每一堂的聚会有你的同在。我们为今天带祭中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信息，求圣灵特别与他同在，也保守我们下一个周末我们有中文的聚会，有刘志清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在几天当中，礼拜五、礼拜六、星期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来传讲宣教的信息。求主提醒我们，也看重这样的聚会。主，虽然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到宣教工厂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宣教工厂上来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我们如何遵照你的心意而行，也求主看顾保守我们许多的一些青少年儿童的一些的侍奉传福音的机会，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今天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纪念到我们一些家庭的需要，我们想到我们的弟兄金元泰的身体，求主特别看顾。我们也求主纪念 Mark Gregg， 昨天有一些的同工去探望他，知道他现在的身体的情况相当的衰弱。主，我们求主你与他同在，保守他这段时间里面特别与他的家人同在。主，你给他一颗信心，坚定的信心来仰望神你自己的施恩保守。也为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包括娜娜的父亲，他的这个治疗，他的康复，以及其他一些在化疗当中的弟兄姐妹，就身体的需要，求主看顾。也更为我们在今年所有一些的宣教的一些的行动，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在四月份要出发到 Nashville， 我们往这个亚洲欧洲的短宣也陆陆续续的要出发。我们以及在六月份有青少年到中南美洲，也求主你自己保守，让这些的行动无非是提醒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把握住机会来传扬福音。谢谢恩主，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再一次的由我们戴季中牧师，我想不用多做介绍，他在我们当中这些年来过不少次。他不但是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他也是在这个整个华人福音的工作当中，他一直从小到大都 involve， 而且不是他这一代，很多代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家人，他的家事。那今天最特别，他到我们当中，他用中文来传讲很多人知道他中文讲得很好，那这几天我们有机会听到他的英文的这个正道，很多人没有太多的机会，不过今天他来到我们中文的聚会，要用中文正道，相信神一样的使用他，他来传讲一个成为安提阿教会的一个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总算可以用中文讲了过去两天相当的挑战哈，因为我实在是非常的不习惯用英文讲道因为在亚洲住了这么多年大部分的服事也都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所以比较习惯用中文讲道结果贵教会非得折腾我要我用英文讲道，我想我就把它看成一个操练好了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那谢谢大家让我今天早晨在用英文讲道之前有一次缓冲的机会，能够用中文讲道。很高兴能够回到亚特兰大，回到教会上一次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在这个地方聚会虽然这里已经开始盖了，但是特别高兴这一次能够来到大家的当中，能够看到神祝福我们的教会。 这几天我心里面一直有的一个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是一个蒙恩的教会，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更加的做一个施恩的教会，也能够做一个见证主恩的教会。求神帮助，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若是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开到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今天早晨我们要从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看到第十一章的第三十节。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九节一同来看。若是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开，我们也把今天的经文放在上面的这一个，这叫什么？你知道这个 PowerPoint 中文怎么翻吗？强而有力的小点。刚刚从 Kentucky 念书回来，也不是回来，就是来 Atlanta 之前，在 Kentucky 念书，其中要上的一门课是讲道学。那我们的这个教授呢，非常非常的看重讲道的时候一定要有 PowerPoint， 所以呢，他一直鼓励我们在一个礼拜上课我们要讲两次道，他一直鼓励我们一定要用 PowerPoint。要有图画，要有文字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他说21世纪的人坐不住，若是你不给他一些这些东西看，他听不下去。哇，我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后来我去找我的教授，我说我实在是很对不起，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用 PowerPoint。 后来他就问我，为什么你不能用 PowerPoint 来讲道呢？我说答案很简单，一个，我用 PowerPoint 来讲道，我的讲道没有 power，也没有 point。 有的人很会用 PowerPoint， 那问题讲完了倒也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这是题外话。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25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在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一同来敬拜你。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 主，今天早晨我们不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其实你是以马内利，那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我们单单所求的就是你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能够感触到你的同在。不单单主，今天我们这里的聚会，我们也纪念普天下的聚会。主，让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聚会都能够有永恒的价值。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聚会而聚会，乃是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主啊，就有所不一样。我们也带着一个更新的一个使命，主啊，回到我们自己生活的岗位当中，为主做盐，为主做光。我们仰望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成为一个安提亚的教会。2006年我有机会去到中国的浙江省温州市，那一次的行程对我而言非常非常的特别，不单单是因为是第一次我有机会去到温州，其实在过去几年的当中，我也常常有机会特别读到了教会在温州的一些工作，让我非常非常的兴奋。那一次有机会去看望那边的弟兄和姐妹们。我记得在我还没有去之前，我也先做了一点功课，我回去看了一下温州福音工作究竟是什么时候去到了温州，是怎么个去到了温州，发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福音第一次去到了温州大概是在1867年的这一个时期，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位宣教师，一对夫妇，他们把福音带到了温州。这对夫妇呢，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他们是内地会的宣教师，但是他们一共申请内地会申请了3次，最后才被戴德生批准能够去到中国。那为什么要申请三次呢？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一位宣教师呢，他的名字，他姓曹，名字叫雅直，曹雅直，他是一个老师，但是他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弱也好，或者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一个瘸腿的人，他就一只脚。因此当他是申请内地会的时候，他们觉得以你身体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要去中国宣教，大家也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可不像现在的中国。温州其实那个城市一直都没有开放，是之后才开放的。宣教师也好，外国人其实原来是不准去温州的，但是他们想，你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合适，怎么可能去中国呢？他说，若是内地会的同工说，若是有暴乱的话，那还得了，你一只脚你怎么跑得开呢？结果他们说，对不起，你实在是不合适，因此就拒绝他，拒绝了2次。曹雅芝呢非常不甘心，他就要求要跟戴德生谈话，正好戴德生在英国，就坐下来跟曹雅芝一起交通，曹雅芝就把他去中国的负担跟戴德生分享。结果戴德生也讲同样的话，说对不起啊，曹先生，我看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一只脚，万一你去到了中国有什么暴乱的话，你逃不掉啊，我想你还是不要去啊。曹雅芝就回答戴德生，他说戴牧师啊，我不打算逃啊，我打算留在那个地方呢。后来他就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一节经文，讲到瘸腿的人会领略那略物，对戴德生说，我相信上帝在呼召我去到中国。戴德生非常的感动，因此就接纳了曹雅芝他们夫妇，就去到了中国，安排他们去温州。你知道中国有很多的方言，在许许多多的方言里面，有2个方言是最难讲的。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大概都会想得出来，其中一个就是温州话。 但你知道有另外一个方言也相当的不容易讲，就是福州话。福州话，曹雅芝就被安排去到了温州，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因此我读了这些的资料，我更加的兴奋，因为也看到了不仅是早期神怎么样借着这样的一个宣教师把福音带到温州，之后尤其70年代之后，我们知道温州的教会大大的复兴。我觉得这也是神非常奇妙的一个工作。在文革的时候，中央政府指定有两个地区把它视为非宗教区，非宗教区。这两个地方呢，一个是河南，一个是浙江省。而今天基督徒最多的两个省份，你知道在哪里吗？河南、浙江省。这我想是上帝的幽默。你把它设为一个非宗教区，好，我给你看吧，那里的基督徒最多，那里的基督徒最多。我在那边大概有两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的宝贵。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当我快要离开的时候，当地有两个同工，他们来找我谈，坐在我的旅馆里面，他们就跟我分享他们在那边的一些工作，不单单是在那边的一些工作，他们也分享他们的负担，他们的意向是要把福音从温州把它传开。后来当我们快要谈完的时候，我说弟兄们啊，我说我怎么样能够为你们祷告。这两个弟兄非常的可爱，他们就对我说，戴牧师啊，我想你知道哈，我在外头常常称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常常称中国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那我想会把它称为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不是因为温州人像犹太人那么会做生意的缘故，乃是看到神怎么样如同祝福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上帝也在祝福着温州的教会。但是这个弟兄对我说，他说戴牧师，我们不要做中国的耶路撒冷。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做中国的安提阿教会，为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中国的安提阿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一句话对我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大。当我离开温州的时候，我思想到不单单是温州，我想到了整个中国也好，我整个想到了整个普世的华人教会，我心里面的祷告是，主啊，但愿温州不单单是一个安提阿的教会，让普世的华人教会也是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我不晓得当你想到安提阿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到什么？有可能你马上会联想到《使徒行传》的第13章。当然在那边我们非常的熟悉，你会记得安提阿教会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后来神清楚的指示了他们要分派两个人出来，分别两个人出来，一个是扫罗，后来名叫保罗，以及巴拿巴，差派他们出去做上帝所要指示他们的工作。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其实那一段的经文也非常宝贵，但是我今天不愿意从第13章来看安提阿的教会，我反倒想跟大家一起从第一次安提阿教会出现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的第11章，一同来思想安提阿的一个教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也在这个思想的当中一同来看今天神在我们的当中要怎么样帮助我们，同样的也能够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我们刚刚读了一共有12节的经文，若是你仔细去看这12节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12节呢可以把它分成三段非常明显的段落。前面的6节，也就是从第19节到第24节，很明显的在这边我们看见路加在描述着安提阿教会的开始。这个开始呢，是因着有一些信徒去到了安提阿，他们在那边同心的来传扬耶稣基督。 第二段呢是短短的两节，二十五节以及二十六节，在那边描述着这个刚刚起步的一个教会怎么样进入到一种成熟长进的一个阶段的里面。在那边主要所描述的就是借着教导，借着巴拿巴，借着扫罗，借着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的渴慕，这个教会怎么样不断的长进，成为一个同心效法基督的一个教会。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小基督 small Christian, little Christian, 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他们是一个同心效法基督的一个教会。第三段从第二十六，对不起，第二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节，我们在这边看见这个教会怎么样从开始，怎么样从成长的当中成为一个不单单是蒙恩的人，一个教会也转过来成为一个施恩的一个教会，他们怎么样能够同心的一同分享主的恩，同心宣扬耶稣，同心效法基督，同心分享主恩。让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三段，我们先来看这第一段，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很明显在这边所在描述的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开始，安提阿教会的开始。在这六节的里面，我们也发现神的恩手在教会的当中，因此在这里路加你会注意看到他给了我们两个结论，描述了信主的人怎么样归于教会。二十一节，主就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若是你跳到第二十四节，路加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总结，提到了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之后呢，在这边我们看见同样的他重复着，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不单单是教会的起手，我们看到教会的增长，人数的增长。而在这个增长的当中，我们从这六节能够看到些什么呢？我想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领受，但是我在这边想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三方面，是安提阿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增长的教会。而从这三方面，我想我们不单单是看安提阿两千年前的一个例子，我想我们也能够从今天我们的处境来看，若是我们同样的看到这三个东西的话，我相信神也会让我们的教会继续做一个不单单是传扬耶稣的教会，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继续增长的一个教会。在这里三件事情很快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在这边看见就是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很明显的不是落在使徒们的手中，乃是落在门徒的手中。非常有意思，在第十九节我们读到这一句话，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什么门徒。我不晓得当你读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我记得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这些使徒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使徒们也不是同样的遭遇到患难？为什么这些使徒们也不是那些四散的门徒呢？当然若是我们回去看的话，我们在第八章我们发现，当斯提凡寻到了后，当大逼迫临到了教会之后呢，是门徒四散，而反倒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我就回去看路加写使徒行传，我发现一件事情，有可能你不会同意，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去坚持这样的一个看法或者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其实当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路加总是把这些使徒们不是画在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角色，他们总是好像慢个半拍，还是有时候还不止慢半拍，慢好几拍。上帝要他们出去，但是他们不出去。 上帝要他们做这个，上帝要他们做那个，发现好像相当的困难。第一个寻道的人也不是个使徒，那些四散的也不是使徒。当腓力去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其实腓力也不是一个使徒，但是当他去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慢了几拍，听到了风声才赶快派这个彼得跟约翰去那边查一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们看完了以后，他们还不继续往外发展，他们反倒跑回了耶路撒冷去，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下文。当然我想这种比较负面的一个描述，我觉得它的高潮其实是在彼得的身上，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非常熟悉的哥利纽家里面的事情。哎呀，我觉得那一段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彼得跟哥利纽的比较，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从这个角度去看使徒行传第十章。我觉得哥利纽这一个外邦人，你有没有发现当上帝叫他去找彼得的时候，他马上就派人去了，对不对？记不记得？但是当上帝对彼得说我要你去哥利纽的家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油条彼得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三次对主说不行不行不行啊！啊，你有没有发现彼得生平当中有好几个三啊？我一直想整理一篇道啊，好几篇道，就是讲彼得生平当中的三。但是在彼得生平三次，他跟主说 no。这个前后有矛盾啊，既然是主你还跟他说 no 吗？戴德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若是耶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不是主，他就不是全然的主。但是我们发现好像路加对这些使徒们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些保留等等。Well, 我们在这边看见不是使徒四散，而是门徒四散。也因着门徒的四散，我们看见他们就去到了不同的地方，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我十分的相信安提阿教会的增长，一个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个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是落在一些少数人的手中，乃是门徒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看到传福音的重要。其实我想这个道理不单单是2000年前的道理，这个道理也是今天的道理，不单单是在本地宣教的道理，其实在宣教上面福音的工作这个道理同样的重要。这两天我有机会特别跟英文部分享21世纪一些宣教的一些挑战，在这些挑战的当中，其中有一个挑战我觉得特别跟这个息息相关。21世纪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是不容许传统宣教失去，单单若是我们看亚洲的话，80%的人是居住在传统宣教师没有办法去的地方。80%等于多少呢？等于17亿人。1.7 billion people。17亿的人。若是要靠少数的宣教师，传统宣教师去接触到他们的话，不可能传到，听得到。但是当我们看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那些地方虽然是对宣教师不欢迎，但是那些地方却非常的欢迎基督徒。不单单是包括中国，也包括辽国，也包括缅甸，也包括越南，甚至文莱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回教的国家，今天基督徒能够透过他们的职场去到那一些地方，投入在所谓的职宣里面，职场宣教的里面。 安提阿的教会会成长，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们不把这个福音的工作看为是少数人要做的东西，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不同的管道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因此第一，我们看见门徒们传扬福音；第二，但不单单是他们传扬福音，我们发现他们是四散的去传福音，他们不是等人来到他们的当中，乃是他们转过来，他们出去，他们不是等人去到他们的教会才把福音传给他们，乃是他们出去到不同的地方把福音传给在那边的人。我想这个四散的道理对我而言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是我们全家在将近两年前我们搬到台北的时候，师母有机会被邀请投入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作，就是像在百货公司里面，在这个专柜专柜服务的这一些这个服务业的这些女士们，去到他们的当中关心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你知道当他去的时候，当他慢慢的跟我分享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这个体会就是，若是今天台湾的教会要接触到这一批人的话，我们不可能是要求期望他们来到教会，不可能的事。因为你单单从他们的生活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是不可能去到教会，就是礼拜天的早晨他们也要去百货公司去上班。师母每一个礼拜二的晚上9:30从我们家骑着我们家的摩托车到金华城，若是你对台北熟的话，我想这个地方你就很熟悉了。他们是10:15开始他们的查经聚会。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个教会是晚上10:15开始聚会，大概那个时候就差不多要散会了，要回家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一批人若是台湾的教会没有突破的话，没有从别的角度来服侍这一批人，我们就接触不到这一批人，我们就接触不到这一批人。若是我们不出去的话，这一批人不会有机会听到福音。即使在这边用这一个四散，在原文里面我们有一个英文词叫 diaspora， 这个词是可以说是散居在不同地方的侨民，不同的侨民。今天在英文我们还是会用这个词 diaspora ministry。 diaspora ministry 主要所在描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侨民的当中，无论是华侨也好，是日侨，是非侨，是还有什么侨。路加用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思想到，其实在21世纪这个我把它称为是侨宣，我不晓得这个词通不通，侨民的宣教工作，侨宣。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21世纪当我们看宣教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需要观察到，就是其实今天宣教的工作已经不是从 the west to the rest， 不是从西方到其他的地方，今天宣教的工作乃是从各方到四方。宣教的工厂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在天涯的那一边了，今天神已经把宣教的工作放在我们的旁边了。昨天我特别跟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们分享侨宣的重要性，侨宣的重要性。我特别跟他们分享在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作，一个华人的教会，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他们跟我分享他们怎么样向着孟加拉的回教徒传福音。若是你了解马来西亚的话，你会知道在马来西亚要向一个马来人传福音是非法的，若是被抓到的话可以被关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在马来西亚向一个孟加拉人传福音却是合法的。这个荒谬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荒谬是马来人是回教徒，但是孟加拉人也是回教徒，但是马来西亚的政府说你不能向我们马来回教徒传福音，但是你要向孟加拉的回教徒传福音，没有问题，你去传。在 KL， 在吉隆坡的华人教会就看准了这个工作的策略，因为有很多的孟加拉的回教徒劳工在马来西亚工作，他们就拓展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听到了，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思想，今天在亚特兰大，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一个地方，是的，今天有可能神会感动我们当中什么人去日本，去向日本人传福音。若是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愿神帮助我们能够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去日本。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在日本之外向一个人日本人传福音且让他能够信主，比在日本同一个人带他信主还来得容易。你听懂我的话吗？在日本之外要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要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要来得容易。其实这不是单单日本人的现象，我在中国大陆为台湾人受洗的人数比在台湾给台湾人受洗的人数还要多得多了。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在台湾没被信压缩了，没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台六吼，我被信耶稣啊，好，听不懂啊，没有关系了，好好的去学福建话了，起码比温州话还有福州话来得容易了。我就想在亚特兰大，神其实把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而在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当中，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其实这紧接着跟第三点非常的有关系。我不晓得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路加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一个比较。19节，有一些四散的门徒，他们去到了这个腓尼基，去到了居比路并安提亚。注意下面一句话，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什么？只向犹太人讲。但是紧接着下面注意大家，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了安提亚。对不起，我在这边打岔，很可能这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是所谓的不是 ABC， 是他们是第二代的犹太人，他们是生长在非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因此他们会讲希利尼话，就有一点像我们 OBC 跟 ABC 了啊。他们来到了安提亚，注意下面一句话，他们什么？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原谅我一个外国人讲心里面的一些话，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们华人应该听到的话。有很多人说21世纪是华人教会宣教的世纪，很对不起，我只能够对这句话打上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会用什么来回答呢？我觉得要等到有一天华人教会不是只是看到我们骨肉之亲福音需要的那个时候，当我们华人教会能够更多的开拓跨文化宣教事工的时候，我觉得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 可以阿们，21世纪将会是华人教会宣教的时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骨肉之亲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投入在跨文化的宣教里面。过去的6月，将近1年前，我跟师母我们去挪威，去参加一个拆会的120周年的聚会，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去到他们的办公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看到了 一幅图画，我到今天我不会忘记。242个宣教士从这一个拆会去到了中国，去到了湖北，去到了河南，向那边的中国人传福音。242个离乡背景去到了我们的当中，穿上了我们的衣服，学了我们的语言。在这242个，有不晓得多少个，无论是葬了他们的丈夫，葬了他们的妻子，甚至葬了他们的孩子，为了是什么？为了是透过那个跨文化的这个动作，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我看那一幅图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动。突然有一个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福音的债。我们常常会认为福音的债就是我们要回台湾，我们要回中国，我们要回新加坡、香港等等，没有问题。我想我不是在这边鼓励大家不关心我们的骨肉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就思想到今天的华人教会巴不得能够看到更多的人也向非华人传福音，也向非华人传福音。我就思想到，这会不会是我们 ABC 一个很大的一个时机呢？你知道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去到了安提阿，很可能他们的文化，很可能他们的语言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当这些其他的从居比路到古利奈的这些犹太人来的时候，语言跟文化不再是一种限制了。我就思想到，其实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有多少个 ABC， 其实在英文上面不是一个障碍。我总是觉得其实我们的英文事工，对不起哦，你们大概不会请我再回来这边讲到了，骂到臭头了。我觉得有可能对我们要在这边讲中文翻英文很困难，但是我们紧接着有一个英文的崇拜，而你我工作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接触多少不会讲中文的人，你说请他们来一个华人教会好像蛮别扭的，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英文事工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英文事工里面，那些也能够向美国人传福音的人啊，这些我们可以谈到更多。总而言之，我们在安提阿的这个榜样的里面，我们看见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门徒来传，一个就是他们四散他们出去去传，一个就是他们跨文化的去传，他们跨文化的去传。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同心传扬耶稣的教会。25、26节，其实若是一个人能够选最喜欢的经文，我大概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会选这两节的经文。这两节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今天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但是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几件事情。在这一个地方，你会记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了巴拿巴去到了安提阿，当他看见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的时候，25节就提到了，他就赶紧的去到了大树去找扫罗， 找到了以后就把他带到了安提阿，在那边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在那边教训许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我首先看见，其实当一个教会增长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有同工一起来配搭。当工作扩展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能够做，需要有一个团队来做。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我其实越看巴拿巴我越喜欢巴拿巴，我越看巴拿巴我越喜欢巴拿巴。为什么呢？因为巴拿巴去到安提阿，他很快的就看见不可能，我做不了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去找同工跟我一起配搭。其实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我觉得有一个更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居然去找一个比他强的人来跟他同工。其实你我要找同工，我们大部分，对不起啊，把你也抹黑了，就讲我自己吧，若是我要找同工的话，我一定会找一个比我稍微不太会讲道的人来跟我同工。若是我的同工道比我讲得好，那开玩笑，我戴牧师，请问我卡迪多位啊，我站在哪里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巴拿巴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一个定位，他对他自己的恩赐，他对他自己的安全感，就是有一个比他强的人，他也不会觉得哇很大的威胁。前几天我儿子打电话说，爸爸为我祷告。我说为你什么祷告呢？他说为我祷告，因为我儿子是学 saxophone 的，他在这个学校的乐团里面，那但是他不是这个首席 saxophone， 他是第二席，但是呢他很想做首席的这个位置，所以他说为我祷告。我说我要怎么为你祷告？他说为我祷告，求神让我能够把首席干掉。哇，我说开玩笑，我说你怎么学到这种话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是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方法都是喜欢做首席啊。但是你知道其实啊，做第二席我觉得是最难的，是最不容易的。做第二这个位置啊，需要的恩典是最多的。所以英文有一句说法， It takes more grace than you and I can tell to play the second fiddleWell， 巴拿巴去找一个比他强的人来跟他同工。我心里面为你们的祷告是，主啊，不是给我们更多的保罗，一个教会一个保罗就差不多，多一个保罗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多好几个巴拿巴都不会出问题。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巴拿巴。好像阿们有几个声音出来了，真的大概不会请我回来了。找到了巴拿巴，他们就来到了安提阿。啊，感谢主，教导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聚会是何等的重要，系统的教导帮助这个教会能够增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是信主而已，乃是我们要在救主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有长进。我想这也是我们教会，对不起啊，没有人叫我讲这一句话，也没有人暗示要我讲这一句话，但是我们教会希望能够推动门徒的训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们不能一直都在原地踏步啊，在信仰的上面我们要不断的去增长，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宝贵的心得。不单单是如此，注意下面一句话，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什么意思呢？我想主要是在表达的就是他们不单单是用口里面相信上帝，他们也是用他们的生活来活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生活化了。因此当人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这一些人是跟随耶稣的人。你知道今天在美国的教会 有很多的教会不太喜欢用基督徒这一个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过，他们很喜欢用一个词叫 Jesus followers。 后来我问了一个牧师，我说为什么会用 Jesus followers 呢？他说原因很简单，美国人呢，我们不是讲其他的，他说美国人听到 Christian 的时候马上联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基督徒 Christians 是自我为义的人，第二个呢，基督徒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说我们不用 Christian， 因为造成太强烈的反感，所以我们用 Jesus followers。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后一段26节到第30节，我想在这边我们主要看到一个教会怎么样从起手，怎么样从开始进入到增长，怎么样从增长的当中成为一个施恩的教会。29节怎么说呢？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我想把那个捐钱把它擦掉，你去填其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填其他教会里面的需要。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投入在教会各样的服事当中，定义按着个人的力量来做这个工作。我想也唯有这样，安提阿教会才成为一个施恩、一个见证主恩的教会。戴牧师，我们不要做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做中国的安提阿。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一个祷告化为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求神让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从福音的传开，从在信仰上面的建立，从与人分享主恩典的里面。我想若是我们能够从这三个角度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工作的话，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就会越来越像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主把安提阿教会的一个蓝图、一个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描述孩子的分享里面，我们求助你自己怜悯恩待这一个教会。主啊，我们看到你的祝福怎么样临到了这一个教会。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安提阿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同心来宣扬耶稣。主啊，我们能够更加的同心学习效法基督。主啊，我们也能够更加的同心，无论是在远处在近处，主啊，我们能够更加的成为一个分享主恩的教会，成为一个施恩的教会，成为一个见证主恩的教会。我们仰望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决定再请戴季中牧师回来讲道，盼望这个提醒，他语重心长提醒，不是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的短暂的时间的思想，让我们一同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所对我们的提醒。 一个教会要成为安提阿的教会，离不开圣灵的工作；一个教会成为可以差派人的教会，离不开圣灵的在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影响。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复兴你火焰正燃烧，让我们想起胜利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正道，已经迈向合一的宣教，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十架的呼召，以赞美在宝座前荣耀，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复兴的火，圣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圣灵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我们祷告。天父，当我们唱这样一首诗歌，当我们听这样一篇的信息，当我们想到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安提阿的一个教会的时候，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感到许多的亏欠。主，因为我们的眼光，主，我们的视线所看到的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让我们的心胸能够广阔，让我们看到这全世界上的需要，让我们想到的是不止我们的骨肉之亲，想到的是神你自己托付，因为你自己托付我们，你教导我们，要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遵照你的心意而行，也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所回应，让我们在这里真正的学做一个主的门徒，成为一个我们生命见证相符用生活相配合的人。谢谢恩主再一次使用你的仆人传讲话语来激励我们，也求主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分散以后的脚步，让我们离开教会就进入到我们的宣教的工厂，进入到神你要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这个环境当中，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提醒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成为以马内利。